创世纪第十六章啊，请大家一同打开十六章，请大家读第四节，我们读到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啊，请大家一同读。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我们听到这里，一同来祷告。施恩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有次序的神。谢谢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教会当中的问题。哦，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你带领你的教会进到你的心意的里头。我们谢谢你，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赐给你仆人刚强壮胆的力量。哦，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得造就。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啊，其实这个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这个次序。弟兄姐妹们，当人类犯罪以后，人跟上帝的次序已经改变了。人跟神的关系本来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是非常协调的，很协和的。但是这个关系呢，借着犯罪的缘故呢，整个次序就不协调了。那么人跟人的关系本来是因着上帝的缘故啊，人跟人的关系也是有次序的。啊，这个次序就是人跟人是一个同有一个上帝生命的一种关系，应该彼此相爱。所以当人犯罪了以后，整个的世界失去了这个次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这个次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恢复回来。所以罗马书就讲，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神跟人就能够和好啊，这个和好就是一个次序了。人跟神本来是和好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在新约的里头啊，其实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人神和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啊，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就是教会啊，教会就是一群相信耶稣的人。那么这群相信耶稣的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和好的，我们跟上帝的次序也是和好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的这位上帝是我们的父啊，所以这个父子关系和好，本来是父子关系破裂啊，现在父子关系和好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家里面呢啊，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神人关系的和好了。那么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彼此的敬拜，彼此的接纳，这都是神在他家中的一个旨意。而神的奥秘就借着耶稣基督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奥秘，就把这个次序啊，整个的次序借着教会把它调整过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否认有一点很重要的，今天在上帝的家中还是有混乱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还是有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我想其中啊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是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啊，还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变成灵体啊，所以我们的肉体的问题还是需要被对付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呢，神就在新约的里面呢启示了一个教会，是哥林多教会。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我去过啊，它是一个港口。当时哥林多呢，那个地方有非常多很优秀的那些人都居住在那个地方。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呢得到上帝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就说了：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哦，神称赞这个教会啊，你看啊，他说这个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哥林多教会很特别的哦，哥林多教会本身因为是港口，当时的港口是很发达的地区，所以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有很富足的那些弟兄姐妹，很多的事情很方便的，因为他们是港口的缘故，所以在地中海沿岸几个大港口，他们的关系各方面所有的货物他们都很容易可以得到的，所以他们很富足的，他们不像那些内地那些偏远的地区。那么上帝赐给这个教会呢，口才很好，知识也都很全备，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么一个好的教会应该是很好啦。但是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因为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分党结派，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哇，这一个教会分了四大党啊！第一个是属保罗，因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开始这个工作，把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那么有的人就相信保罗啦。那么还有再接着是亚波罗，也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他非常有口才去讲道的，那么很弟兄姐妹啊，就有人喜欢亚波罗了。那么还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彼得啊，我喜欢使徒彼得啊，有人就说我是基法的。那更有的人更属灵了，说你们这些都不好啊，那都是什么什么保罗，什么这个基法，什么亚波罗啊，都不对，我是单单属基督的，我最属灵。哇，这个教会分四大派。弟兄姐妹们，上帝是在爱哥林多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嫉妒纷争，分党结派，恩赐很大，可是呢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却分成四大派。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新约的教会当中，上帝启示了哥林多前后书，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当中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旧约的当中是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世光之下别无心事啊。自从亚当犯罪了以后，人所能够表现的那个罪性啊，圣经都很清楚的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十六章，今天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也是我在普世的教会当中啊看到了一个问题了，看到神家里面的一个纷争了。我们从第四节我们来看，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夏甲跟撒来这三个人，其实呢，亚伯拉罕这个家庭是上帝所拣选的。我们要从这个家庭当中所产生的这个纷争，我们来看三种不同服事啊生命的一种形态。这三种服事的生命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夏甲了，在创世纪十六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哎呀，弟兄姐妹啊，这个夏甲为什么会这个嫁给亚伯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的祖母撒来能不能生育啊？不能生。现在所以在万般无奈的状况，就出了这个主意啊，不讨神上帝的主意，让这个夏甲呢能够跟亚伯兰啊做他的妾，然后呢就开始去啊希望有一个孩子生出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夏甲他的生命里头出了问题了。夏甲呢没有想到呢一下子就怀孕了。怀了孕当然是好事啊，有这个有小孩这是喜事好事。但是我们看见了这个夏甲看自己有孕就怎么样，小看他的祖母了。能够怀孕表示这个夏甲有能力有恩赐，表示这个夏甲啊，他有这一方面的恩赐，他这个恩赐是他的祖母所没有的。但是当他能够做到的时候，当他能够表现他的能力的时候，在他生命的里头反而看出另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他小看他的祖母。这个小看这个字啊，中文翻译的时候非常客气，弟兄姐妹，这个小看这个字其实啊，这个希伯来文的翻译，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八章第21节，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看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圣经的里头，这个原来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小看呢，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请大家翻到第八页啊。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好，停在这里，那个咒诅那两个字看到没有，咒诅啊，咒诅。好了，其实这个小看的意思，原来那个希伯来文跟咒诅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圣经的里面呢，这个希伯来文呢大多翻译成为咒诅。你们来想想看啦，当这个夏甲怀孕的时候，其实这个孩子还没生出来嘛，对不对？他就已经了不起了，他就开始了啊，我怀孕了，就开始咒诅他的祖母了。哦，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祖母，你是傻来的话，你会怎么想啊？我想大家没有人受得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夏甲的生命呢，他是代表有恩赐，但是这个夏甲的生命，这个恩赐却把他的血气怎么样表现出来了。那么他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因为他看见，他只看见他自己的恩赐，他却没有看见那个祖母的赐恩。哦，这个恩赐跟赐恩好像倒转来讲啊，但是这个差很多的哦。夏甲看到自己有恩赐，他可以生，他能够怀孕，这是祖母所没有的。可是在他的生命里头，他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他就没有看见他的祖母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他，这是一个赐恩。他只看见恩赐，没有看见别人对他的恩典，这是他生命的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口。其实呢，夏甲能够生育也是上帝的恩典，也没有什么好夸的。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一个有恩赐的人，从夏甲的生命里头来看，也应该是一个啊感恩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了。那么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个例子。在圣经的当中，这种夏甲型的这种人啊，这个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今天只看一个啊，先看一个。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当扫罗死掉之后呢，扫罗的孩子呢就是啊这个伊斯波设了啊，伊斯波设，这个伊斯波设呢就被这个扫罗的这个将军亚尼尔把他支持他啊，支持这个扫罗的孩子伊斯波设做王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一同读第六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啊！你看这个亚尼尔是当时一个大将军，一个元帅啊，他很有权势的。扫罗有一个嫔妃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斯波设就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的父亲嫔妃同房？”那么，这个与父亲的嫔妃同房，等于是篡位啊，篡位，他要篡夺这个位置啊。那么这个。这个伊斯波设呢就来质问他手下的这个大元帅。那么你看第八节，你看这个亚尼尔这个大元帅啊，他就怎么表达了。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为发怒啊，他说了，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的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兄弟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么？哦，你看见这个亚尼尔其实是元帅，这个亚尼尔原来是元帅的。而这个亚尼尔当扫罗过世了以后，死掉了以后，他就来支持这个伊斯波设登基，然后呢继续开始这个扫罗王朝的王位。但是你看见这个亚尼尔，他跟夏甲的生命是一样的，是夏甲型的，他有恩赐啊，他有能力啊。因为伊斯波设要做王的话，需要这个大元帅怎么样来支持他的。哦，没有想到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当伊斯波设跟他谈他生命中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与我父亲的嫔妃同房呢？等于是告诉他，你怎么可以篡位，你今天怎么可以篡位呢，篡夺我父亲的位置，等于是告诉他篡位的问题了。哦，这个加尼尔马上就翻脸了。所以你看见的，今天呢，我们从圣经的里头，我们看这个夏甲型的这个生命呢，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的恩赐能发挥的时候，反而把他的悖逆怎么样表达出来了，反而把他的悖逆表达出来了。那么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就说了，使你与人不同的到底是谁呢？你有什么啊？不是从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何必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我们从夏甲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看见他肉体的问题，因为他小看他的祖母。这个夏甲他能够怀孕，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所以他要做别人的主人， 他不愿意服在他祖母的权下。那么这就是在夏甲行的生命的当中，借着亚伯拉罕家里面的这个问题把它表达出来了。那么我想这是人的一个罪性的反应啊。那么这个夏甲呢，原来是卑女，不满足啊，因为当他发现啊，他可以满足这个家庭的一个最大的盼望的时候，他就想要做到这个最大的一个位置，就是要飞上枝头做凤凰啊啊！本来是斑鸠啊，这个斑鸠做了漂漂亮亮的小麻雀还不高兴，还要做凤凰啊！哦，你看这就是夏甲行的生命呢，一路的想要借着他的恩赐啊啊，非常血气的来背逆他的祖母。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除了在沙漠记里面看见的，其实在圣经里面多的是。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民数记16章1到3节，我们看到民数记16章1到3节的当中，利未人的后裔，也就是可拉党，这个可拉党其实是利未人的后裔了，那么他们是非常尊贵的，被上帝呼召出来来服侍上帝的。那么这个可拉党呢，在民数记的第16章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就起来了，起来干什么呢？起来反抗摩西啊，起来反抗。那么他们就攻击摩西跟亚伦呢，在民数记16章3节啊，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结果摩西一听见啊，这些啊可拉党啊这些人的攻击的话，马上就匍匐在地上了啊，马上就匍匐在地上。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可拉党也是一样的，当他们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能够来服侍神的时候，他们也是不服气啊啊，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他们要比摩西还好，要来篡夺这个摩西的位置。所以你看见呢，在民数记16章的地方呢，第11节啊，从第10节来看，我们来读，耶和华，这个摩西就说，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害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所以这个摩西哈对可拉讲了一个重点，摩西跟可拉说，亚伦算什么？你们何必跟亚伦发怨言呢？其实你们是真正是要攻击谁啊？是攻击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夏甲行的这一个服侍的生命的里头啊，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怜的，因为这个恩赐呢，不但不能够造就上帝的家，反而这个恩赐呢，把他的这个血气啊啊，他这个悖逆啊，完全表达出来。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夏甲行的服侍生命了。第二个，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家里头，我们来看见神家里的纷扰的这个原因的啊，第二种生命的形态是撒来行的生命的形态了。那么这个撒来大家都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了。请问你论地位，他有没有地位？他有没有地位？他有地位的，因为他是祖母嘛，对不对？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这个撒来啊，很多事都可以做，偏偏他就不能生育啊，他偏偏就不能生育。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有地位，但是他想要达成的一个成就却偏偏做不了。他在生育的这个事情上他是毫无能力的，好像是他没有恩赐一样。可是这个撒来呢，他生命里的问题是什么？他虽然有地位，但是啊没有恩赐，可是他却什么呀，他却有小聪明啊，他的脑袋动得很快啊，这是他是个生命的特点。这个小聪明呢，就让他不依靠上帝了。所以这个小聪明呢，就让他呢开始了一个妙计。这个妙计就是啊，提议啊，让这个他的这个使女啊夏甲呢嫁给这个亚伯拉罕当作妾。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撒来行的生命呢，当他发现他受委屈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其实这个主意从头到尾都是他开始的，从头到尾。但是他发现啊，他发现他这个妙计落空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使女比他还厉害的时候，哦，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了矛头继续对着他的丈夫亚伯兰了。你看第5节了，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谁受屈啊， 我因亚伯兰，我因你啊，啊，丈夫啊，我是因你受屈。哇，你说亚伯兰可怜不可怜啊？亚伯兰真的很可怜啊。前面说要把使女啊嫁给他的也是傻来，等到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这个矛头来骂人的也是傻来，倒霉的也是亚伯兰。所以你看那这一类的生命的形态啊，啊，就是这个小聪明到最后会什么弄巧取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在撒来型的生命的当中，他是一个非常没有担当的生命了，因为这是主意其实是他出的，他应该很谦卑的来到他的丈夫的面前说，哎呀，我错了，我向你认罪，我实在是做错一件事情。但是他反而他不是的，他反而把所有的问题都堆到他丈夫的身上。哦，在服侍的里头你会看到这一型的生命的啊，这个出主意的可能有，到最后好像做不好啊，也是有一大堆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有没有问题啊？啊，自己都没有问题，自己都是最清洁的哈、啊。哦，你看见哦，真的哦，这个就是在神家里面的纷扰，就是在这上头的。亚伯拉罕是上帝所拣选的家族，他是信心之父哎，但是在家庭的当中，就把不同的这种跟随神的服侍的心态，把它表达出来了。结果这个问题呢？我因你受屈啊，真是可怜啊。那么其实这是老亚当里面所发生的问题，大家回忆一下，当亚当犯罪了以后，亚当也是理直气壮的跟上帝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啊，是他的问题。问那个耶和华神，问那个女人的时候，那个女人说，是你造的那个田野的蛇啊，反正一推二百五啊，一个推一个推，推到最后就是什么，全部是上帝不对哦。所以你看这个撒来型的生命是没有被对付过的生命，一样的，他是很随意的出了一个主意，却没有把这个主意拿到上帝的面前去思量。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撒来型的生命，除了把这个问题放在他的丈夫亚伯兰的身上，那我真是倒霉，我是因你受屈啊，其实都是他的主意啊。那么接着他要把这个问题啊放在谁的身上啊？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的那这个女子撒来非常的有意思哈。她说啊，第五节后半节，我们读第五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好了。她现在把谁搬出来了？上帝啊。哎，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嘛哈，我们服侍到了一半实在走不了，说我们祷告，这一句话好像就可以解决天下万事哈。我说上帝啊，真的有时候实在太慈爱了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不要祷告了，你自己错了自己先认罪啊。可是你看啊，这个撒来啊，到最后一招把他所信的这个上帝搬出来。诶，他刚开始怎么不搬上帝出来啊？当他不能生育的时候，他应该把上帝搬出来，对不对？他说一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等到他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哦，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哇，都是他的话啊，弟兄姐妹啊、你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啊，大家都在跟随主啊，但是在跟随主的过程啊，生命的残渣一件一件都是赤露敞开的。圣经它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上帝把这些服侍他的这些人生命的问题全部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圣经最宝贵的地方。圣经要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啊，我们这群人其实是很不配的。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好像下家，我们好像傻来。我们把问题处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越处理越乱，越处理越糟糕，最后我们还要把理由用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认为自己是毫无问题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神的家中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服侍生命的这个形态呢啊，我们需要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的当中啊，我们来学习的，我们来啊警醒的。好，我们看第三个了，就是亚伯兰的生命了。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亚伯兰呢，其实他是一家之主啊。这个一家之主呢，这个行呢，应该是做带领的地位，应该他是凭着信心上帝把他呼召出来的，他是带领这个家族进到迦南地的，他是一个信心之父，要带领这个家庭。但是我们发现在亚伯兰的生命的里头啊，他可以跟随神，他可以在外面征战的时候得胜，他可以跟他自己跟上帝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这是毫无问题的啊。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呢，偏偏治理家庭呢，好像不太有恩赐哈，这个是一个他绝大的一个弱点啊。那么亚伯拉罕，请问你们脾气好不好？脾气好不好？ 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呢，其实他是个个性不错的人。如果他个性脾气不好的话，他不会去救罗德的。如果个性不好的话啊，没有被对付过的话，他不会把那个最好的地方让他的侄儿先去选举的啊，不会的。其实他的个性很好的啊，当他碰见这些问题的时候，当他的妻子给他出主意的时候，他马上就好。但是这个脾气好，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立场啊？没有立场啊，所以他的这个脾气个性好是应该的哈。但是你如果失去了那个上帝的立场的时候，一样的会在上帝的家中带领出灾害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亚伯兰呢，他听从他妻子的意见，他也很快的啊，就跟这个夏甲呢结婚了，把这个妾娶进来了。但是他一听到他的妻子撒来对他 complain， 对他抱怨的时候呢，你看看第六节亚伯兰怎么说啊？亚伯兰很快哦，都不思考的。亚伯兰，我们读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啊，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哇，这亚伯兰很随便的哈，立刻把这个使女的管理的权柄再度交给了这个撒来。其实这个使女已经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妾了。他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带领的地位，但是他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换句话说，他管不住他的老婆啊，啊，他的老婆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给他一个啊一句话啊，使女在你手上，随便了啊，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这个亚伯兰很可爱的哈，在他的家庭当中，他需要一点学习啊，这个带领的位置，他却没有管理家庭的这个智慧。好，我们看见呢，他很快的就把这个管理的权柄交给了这个撒来。其实撒来在服事的里头是非常不成熟的，因为撒来在跟随神的过程的当中啊，他出了这个主意，把这个夏甲要嫁给他的丈夫为妾，这个主意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但是亚伯兰却没有看见他的服事生命的不成熟，很快的又把这个使女呢交在撒来的手中。这是亚伯兰在治理的方面，在把这个权柄转移的方面，可是他是需要很多的学习的。弟兄姐妹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八节，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所以神的家中有权柄的，亚伯兰有他的权柄，但是亚伯兰不能够把这样的权柄交给一个，随便交给一个生命不完全的人。像撒来就很容易的得到了这个权柄，就开始去苦待这个使女，苦待这个夏甲了啊。那么这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啊，我们在权柄的运用其实只有一个，是造就你们。所以在神的家中通常不随便用权柄的。弟兄姐妹，权柄一用通常只有一次就结束了，记得这句话，不用权柄。很多的时候你看到牧师不太讲什么，不讲不是没权柄，是不想用，用了权柄不得了。亚伯拉罕不用权柄的，但是他把这个权柄一给下去，马上发生大事，这个使女夏甲就怎么样，出事情了。所以经常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不用权柄的啊，因为权柄是对付异端可以用的啊，对于弟兄姐妹能够不用就不用啊，因为神赐给我们权柄，在上帝的家里是要造就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的。权柄是让我们来造就上帝的家的，这是使徒保罗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神启示他的。好，我们来看见这三种服事的形态啊，都是非常的不完全。那么这样的一个纷争的原因呢，是因为服事生命的不完全，所以就把整个神的家中这个坛啊，整个的次序打乱掉了。弟兄姐妹们，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在上帝的计划，因为当他们把这个夏甲带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其实亚伯兰跟撒来呢，在上帝工作的法则的里头，他们还没有深入的认识。因为神工作的法则是要把他们带到死地，然后让他们经历那个死而复活，这是神带领他上帝儿女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法则，十字架就是死而复活。那么今天呢，他们不会生，是上帝的手刻意让他们不能生的。他们不认识上帝工作的法则，想要用血气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应许，所以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就不在恩典的当中，乃是在那个血气的里头。那么这是一个纷争啊，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这个纷争的里头啊，更重要的一点，借着这个纷争，把这三种服饰的形态的缺点完全把它表露出来，以至于在亚伯兰的家里头有这么多的嫉妒纷争在他们的当中，蛮共只有三个人啊，所以有这么多的嫉妒纷争。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家里头，这个亚伯拉罕呢，需要重新的来建立这个次序了。那么这个次序是神所创造的时候一个非常看重的一点。创造天地的时候，上帝用六天来创造天地，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一直到第六天，是非常有次序的。神的家是有次序的。那么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也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弟兄姐妹，不是今天新约的教会啊才讲次序的，在旧约的里头，上帝创造宇宙大功的时候按着次序来。那么我们看见当神要启示这个以弗德的时候，这个祭司的身上啊是穿着以弗德的，这个以弗德啊上面有宝石啊。我们看出埃及记28章第9节第10节，当上帝启示这个以弗德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8章第9节第10节，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什么生来的次序。你看到没有，这个次序很重要的，神在他的家中看重次序的。那么我们看见以弗德是祭司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衣，他一定要穿上去的。按照这个次序来行军的。我们看民数记第2章34节，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2章3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室宗族归于本族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你看见了，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啊，照他们的家室宗族啊归于本族安营起行，这是上帝有指示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时候呢，都是按着次序来开始的。弟兄姐妹，上帝看重神家里的次序。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啊，在基督里面死去的啊睡了的圣徒他会复活的。这个复活，将来的复活也是有次序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神就在圣经的里面把这个次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的，这是有次序的啊，排号的，一个一个啊被上帝呼召到啊这个复活到神的宝座前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在上帝的家中啊，我们也是一样的，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要把这个次序把它调整回来，借着神所建造的教会，要让我们在神的家中讲究这个次序。神是让人有次序的神，神不是让人混乱的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今天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的，我们把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可以看成是夫妻的关系，没有问题的，这个家庭次序方面产生了问题了。那么这个家庭当中，撒来应该去顺服亚伯兰，而这个夏甲应该去顺服他的祖母啊，就是撒来。那么因为这个次序的问题呢，以至于造成这个家庭的纷争不断。所以佛所书5章22节就讲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彼得前书3章第1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我在一个地方啊带领聚会啊，90%都是姐妹，那么这些姐妹非常爱主。那么我们聚会呢很久，都是一天两天的连续聚会。我就问他们，那今天呢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哈，你们的丈夫怎么办？他们说没关系啦，他们随便啦啊，因为我们是来到上帝的家听到，那么吃饭呢随便他们啦啊，他们自己去打发打发就好了。 我说你这样做的话啊，你是灵命的方面听得越来越多，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反而让你的丈夫那些不信主的怎么样，非常反感。所以我就告诉那些姐妹说，你们欢迎你们来聚会，不过好不好，你早上早点起来，把家里的东西多准备一点。你晚上有聚会，你不能回家看孩子烧饭，但是你把饭菜多煮一点，让你的丈夫回家下班回家有饭吃，他也比较快乐一点。哦，所以很感谢主，他们真的听哦。啊，我就用金节教导他们了。第二天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很迟才来，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开始聚会了，过了半小时才来。哎，他下了课，他就说：“哎呀，张牧师啊，我跟你讲啊，我是因为在家里面听了你的话，在家里面多做了几道小菜啊，让我的丈夫吃饭方面他很快乐啊，能够知道我在服侍他，我才来的。”我说：“感谢主，这样就对了。”所以弟兄姐妹，在家里面是讲究次序的，这个家里的次序啊，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次序也是神所看重的，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教导的。那么我们看今天在教会的里头呢？教会是神的家了，也是一样的，在教会的当中，姐妹要顺服弟兄，这也是上圣经的教导哦。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十二节。啊，我们姐妹多，姐妹啊，你们要了解，这是圣经在上帝的家中所设的次序。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哎呦，我们读了这个经节，说：“哎呦，那女人讲道怎么办啊？”好，其实这里面这个意思我要解释一下。其实这个讲道，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这个意思，这个讲道跟管辖都是不定词，是指的一件事情啊，一件事情画等号的。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许女人呢用管辖的口气、统治的态度来教训男人，懂我意思吧？我再解释一遍啊，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我不许啊姐妹用管辖统治的态度来教训弟兄，这个在圣经是上帝不喜悦的啊，上帝不喜悦的。那么你说是为什么呢？啊，难道上帝不爱这些姐妹吗？不是的，圣经有告诉你答案的，因为有两个基本的答案。第一个是被造的次序的问题。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他后面讲原因的。他说：“因为啊，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按照造的次序来讲，神在他的家中啊，姐妹顺服弟兄是应该的。”那么同时用了第二个理由了。第二个理由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他讲了，他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先被引诱，陷在罪里。”从被造的次序与犯罪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在他的家中把这个次序定好了，啊，定好了。因为女人啊，姐妹比较软弱啊，所以至于容易被引诱，所以他把这个次序就定好了。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家中啊，一样的啊。那么这是神在家中里面所放下来的一个次序。那么今天在同工团的当中，我们怎么处理呢？上帝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来跟随他。那么很显然的，这个家庭也是一个同工团的关系，一样的，他们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上帝的，一同来服侍这位上帝的。那么我们如果从同工团的配搭来看亚伯兰、夏甲跟撒来这三方面的一个配搭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恩赐跟职分的问题了。这个恩赐跟职分的问题，也是我在许多的教会当中看到非常混乱的地方。那么这个恩赐跟职分到底去怎么配搭呢？恩赐到底是做什么的？请大家一同看到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他说了，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个恩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因为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个个人啊，就是指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那么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哦。啊，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会有恩赐啊。你的恩赐可能是饭食，你的恩赐可能是敬拜，你的恩赐可能是祷告，你的恩赐可能是劝慰，你的恩赐可能是奉献。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这个恩赐最大的目的是要能够使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互相联络， 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这是恩赐最大的目的啊！恩赐是用出来的，因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本人约翰呢、一个圣徒他就说，他说那些拥有恩赐的人需要了解恩赐的性质，免得他过分依靠恩赐而忽略神的恩典。我想夏甲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夏甲过分依靠了他的恩赐，他怀了孕，他就自以为了不起了，结果他就忽略了上帝给他的恩典。其实他是一个卑女，如今已经生作妾，他应该要感恩了，他却忘记了啊，以至于产生了这个服侍的当中一个最大的困难。那么我们看见恩赐是造就上帝的家，那职分是干什么呢？其实这个职分是说带领的工作的。在旧约的里面呢，当摩西被上帝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要处理200多万人的事情，哇，这个很辛苦啊！摩西日夜都非常操劳，非常辛苦。他的岳父了就跟他说了啊，你太辛苦了，你这样不好，你应该啊呼召一些人出来，一同来跟你配搭。所以在民数记第11章16节啊，摩西呢就召聚了70个人出来，这70个就做长老了，一同跟着摩西来治理上帝的家。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职分呢是做带领做治理的。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就是如此，今天在新约的当中也是如此。那么在新约的当中，以弗所书4章11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恩赐跟职分要分开看了啊，这是在神家中一个最大混乱的地方。我看了这么多教会，哪边都会有这个问题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夏甲可以生育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夏甲不能够因为可以生育就自觉的他的职分比祖母高，这是在他生命的当中一个需要最大的学习。职分呢，是神呼召出来来带领这个神的家的。所以神要借着神要借着这个亚伯拉罕娶夏甲的这件事情，为妾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今天看到坛上的次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看见这个撒来啊开始逼迫这个夏甲的时候，那个夏甲当然受不了这个祖母的这个逼迫呢，结果他就逃了。我们回到创世纪16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了。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在旷野的苏尔的路上的水泉旁边呢，遇见了这个夏甲。第8节，我们一同读第8节第9节，请读。对他说：“撒来的子女夏甲，你从那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我告诉你，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的显现。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后来夏甲得到了这个耶和华使者的一个预言，讲到这个孩子啊，那么他就称这一个说话的使者，我们看创世纪16章13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神自己的显现。你注意看啊，上帝啊亲自跟他显现哦，跟夏甲显现，然后告诉夏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回到你的祖母那里，你要伏在他的手下。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了，弟兄姐妹。虽然夏甲怀孕了，但是这个怀孕的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比他的祖母的职分高？能不能？不能的。这是夏甲没有搞清楚的地方。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告诉他，你回去叫他学功课，你应该要顺服在你的祖母的手下。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原则，把恩赐跟职分要分别出来。耶稣基督啊为我们道成肉身啊是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从天上啊把那个荣华都放下来，权柄放下来，取了我们这些人的样式。那么耶稣基督呢还有一次非常伟大的地方，就是当他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全身放光啊，把他那个神的儿子的那个身份跟地位表达出来了。可是你看见哦，当登山变相完了以后，耶稣基督继续的来卑微的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他继续的 啊，开始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并没有因着第二次的登山变相把他荣耀的身份一直表达出来。哦，你就看见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他愿意放下他那个职分，他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继续顺服他跟父神所立的一个约定，谦卑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哦，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榜样。那么今天呢，我们一个人呢，在教会当中学习啊，其实服事不是最难的，最难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因为亚当就是因为不顺服上帝，夏娃就是因为不顺服上帝，所以跌倒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需要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神的家中来操练这个顺服。很多人说了，我可以顺服神，但是我不要顺服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告诉夏甲说什么，告诉夏甲说，你回去伏在你祖母那里啊，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换句话说，一个顺服神的人也是顺服人，很简单的，一个顺服神的人很自然的在神的家里头的配搭的关系是顺服人。所以我也听过很多人说，我要顺服神，但是我不要顺服教会的制度，我要顺服上帝没有问题，因为上帝太伟大了，可是我不要顺服某某人，这都错的。夏甲也可以说我顺服上帝啊，可是我不要顺服撒来啊，夏甲也可以这样说的。但是耶和华的使者说 No， 你要回去，你要回到你祖母的那里，你要服在他的手下。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一个重要了。那么在这三个形态的当中呢，我们看见他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其实这三个人啊，我可以跟你们讲，都看见恩赐的重要了。你们想想看啊，亚伯拉罕因为看见撒来不能生育，他也很紧张，所以他就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生孩子，对不对？结果他就看见那个恩赐很重要，只要有能够生能够延续这个后裔就 OK， 这是他的生命的问题了。所以亚伯拉罕也是把眼光看见那个生产的事情，生育的事情，而没有看见那个施恩的主的应许。这是亚伯拉罕生命他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事情被调整的。那么我们看见撒来呢，也是一样的，撒来也是很看重那个孩子，他希望夏甲可以生一个孩子，帮助他自己建立这个家室，拿掉他在人间的羞耻。所以这个撒来呢，就非常的看重这个生育的事情，一直看重到了一个地步，他把上帝怎么样也放在一边了。哎，这是撒来的问题。那我们看夏甲更是一样，当他怀了孕的时候，他就自以为了不起哦，因为他可以生啊，他有能力啊，他有恩赐啊，所以他就忘了他自己的身份了。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服事同工团，只看到恩赐，却没有看见上帝的秩序，这是他们这一个家庭三个人最大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大家会觉得奇怪，上帝跟亚伯拉罕这么的亲近，跟他立约，怎么他娶夏甲这件事情，上帝怎么当时不跟他说话？哎，亚伯兰，你不要这样做了哈，我是全能的神。上帝那时候不跟他说话哎。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神有作为的，懂我意思吧？神要借着他所呼召的这个家庭，今天让我们学习，因为神在那里看，让他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当中，做错事的当中来学习，从血气所出来的这个生命的不完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得到最宝贵的教训。好了，这三个人呢，其实呢都要在坛上的次序方面来学习了。这个夏甲型的生命呢，我刚刚讲了，有恩赐，很血气，所以他只看重上帝赐给他的恩赐，可是他却忘记了那个赐恩的那个祖母。这是在他的生命的当中需要学习的，他应该在他的生命当中多多学习谦卑顺服加上感恩，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所以他坐上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是夏甲型生命需要改变的。那么我们看撒来型的生命的问题，当他服侍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有地位，可是他却不能够达成他的心愿，他有一个盼望达成不到，小聪明很多，他不依靠上帝。所以这个夏甲型的这个服侍的生命很不完全的，他应该多多学习仰望神，依靠神，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这个撒来型呢，应该多多学安静等候的功课啊，应该来亚杜兰教会学等候主啊， 因为这个等候主可以把他的血气拿掉的，少动动歪脑筋哈，多多的来仰望上帝。那么我们看见他的个性太急了，也忧虑过度，因为一直看见自己不能生嘛，就是忧虑过度嘛，对不对？所以他忧虑过度的时候就求人不求神啊，这就是他的问题了。那么我们看亚伯兰行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生命，亚伯兰是一个带领的地位，可是亚伯兰却没有管理的智慧，治理这个神的家里的智慧，所以亚伯兰应该在啊这个治理的方面多多的操练，站稳在上帝的立场上来带领这个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当中，我们要看见坛上的次序是神所看重的，借着这三个人这样的一件事情，看见三种不同的不完全的服事的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怎么样开始维持这个合一的次序呢？啊，顺服大家都懂了，但是怎么样的开始来维持这个顺服呢？其实这个顺服第一个很重要的，要三个人都回到他们的本相的里头。什么叫做回到本相？就是回到十字架的里头。亚伯兰要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夏甲要看见他是一个罪人，撒来要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三个人要不断的进入到一个人的本相的里头，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如此他才能够谦卑的。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可配的。保罗就说，在罪人的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魁，这是保罗所说的。所以能够彼此顺服的第一个要点，看见自己是罪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点。看不到自己是罪人，自己永远比人家好啊，永远不能够顺服的。第二个要进入到爱的原则的里头，因为圣经的教导彼此顺服，顺服是彼此的，那么这个顺服的基础是彼此的相爱啊。虽然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丈夫要为妻子怎么样舍命，这个舍命就是放下的权利，能够保护这个妻子。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做的话呢，就真正能够维持到一个坛的次序，维持到这个合一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家庭，借着他们家中所产生的这个纷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呢，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篇的经文，把我们生命中的残渣把它拿掉，让我们的服事啊更上一层楼。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亚伯拉罕，借着撒来，借着夏甲，让我们看到三种服事生命的形态。主耶稣，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主啊，你刻意的让这样的意见纷争在这个家庭中显明出来，只不过是要让我们来学习，要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过是罪人。今天不管你呼召谁在什么样的职分，你不管你怎么样把恩赐赐给你的儿女，今天我们的本相不过是罪人跟尘土，如同保罗所说的，在罪人的当中我们是一个罪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恢复那个坛的次序，这是你的心意，因为你看重神家里的次序，因为你是次序的神，你不是让人混乱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也说，先知的灵顺服先知，这是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坛的次序，今天也让我们看重我们如何的在神的家中服侍你，讨你的喜悦。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